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那来到我们特会的时间啊，感谢主啊。那今年呢，大家还记得吗？年度主题信息是第三天，对吧？我们讲今年神给屏幕师给恩典教会就是特别的启示，讲到进入到第三天的应许当中。那为什么会提到说第三天呢？简单说一下，现在是2025年，对吧？为什么叫2025年呢？是根据耶稣降生，公元是耶稣降生开始算起的，大约是2000年之后第25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然后圣经说：“第三日我必使你兴起。”这个在何西阿书里面，另外一个在彼得的书信里面。所以为什么说要说进入到第三天，就是2000年之后。第三日主必使我们兴起，而且是在第三日清晨的时候，黎明之前的时候，所以就是在2000年之后的开始的时候，主的复兴要临到他的子民，临到他的教会，临到他的百姓。阿门。所以这个圣经的应许不是针对说主后一世纪、二世纪或者中世纪，或者说马丁路德的时代。虽然说2000年来教会陆陆续续的都有复兴，神的百姓都有被兴起，但是圣经讲到第三日我必使你兴起，这个应许就是在2000年之后，就是在我们这一代，就是在黎明之前。阿门。所以今年我们特别去强调这个信息，然后我自己呢也非常巧合啊，我觉得是神的带领，我也比较多的在讲背题，在讲末世。我有时候都觉得神的带领是很神奇的。我自己讲了这个道，然后我过了一两周，我发现屏幕师也在讲这个，他肯定没有看我讲道，他不懂中文，对吧？那我有时候我也没有去关注，但我有时候会去关注，我发现哎，怎么都是一样的方向，一样的信息。感谢主，说明同感一灵啊，弟兄姐妹，在一个圣灵的水流当中，在恩典的浪潮当中，阿门。那我看他这一周又在讲末世。那今天我的信息呢，也是继续要讲末世，所以我在一个月前我有讲过一篇道，借着圣灵的祷告使你兴起发光。那今天讲下一集啊，今天的主题是在灵里祷告末世，上帝要使你兴起发光，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这个阶段，不是在中世纪，不是在几百年前，不是在保罗的时代，就在我们这个时代，第三日的黎明早晨的时候，神要使你兴起了。阿门，阿门。我下面简单跟大家来讲两个方面啊。首先我要讲第一个方面，不要让恐惧占据你的心啊，要戴上救恩的头盔。为什么说是头盔呢？弟兄姐妹，头盔是戴在头上的，对不对？所有的劳苦愁烦，所有的担心焦虑惧怕，都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我们每一天都是面临各样的问题，对吧？每天都是面临不同的恐惧嘛。有的人恐惧失业，有的人恐惧生病，有的人恐惧家里出事，有的人恐惧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明天，有的人恐惧债务的问题、财务的问题、儿女的问题，对吧？婚姻的问题。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恐惧当中，而且除了我们个人的这些事情，整个大环境也是在让我们恐惧，经济萧条，对不对？战争不断的爆发，你看俄乌战争还没结束，以色列跟哈马斯还没结束，以色列跟伊朗又打起来了，然后巴基斯坦跟印度又开始打了，然后各样的新闻嘛，然后疫情刚结束，其他的问题又开始来了，又有新的病毒啊，又有新的什么问题啊。以为疫情的时候经济最萧条了，没想到疫情之后经济更萧条。发现这个问题没有？疫情的时候很多人做生意的跟我说，疫情的时候觉得生意不好，现在没想到生意更不好。真的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让人恐惧的一个外在环境的状态当中。所以世界呢会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啊，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啊，最主要的是人心的不安。但是这一切的发生，弟兄姐妹，不是偶然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再来之前，我们被提之前的征兆。阿们。当你看到这些环境的时候，你不应该感到惧怕，你要感到喜乐，因为你很快就要被提了。阿们，你是带着这个指望的，哈利路亚。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1章25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你会越来越多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到月食啊、日食啊，看到一些 天文奇观会有一些显现出来，然后云彩啊、云朵啊，各种形状就会开始出现。然后下面这节经文说，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你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太平，对不对？世界的邦国有困苦，然后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惶惶不定，这是这个世界的状态。所以我们今天见到一切都是在见证圣经的预言，耶稣要来，我们要被提了，阿门。再来看这一节经文啊，路加福音21:26，天势都要震动。注意这节经文啊，屏幕师解释这节经文，上帝让他去查考希腊文，然后呢，他就惊奇地发现天势都要震动啊，这个天希腊原文跟一个又是同一个词，你知道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原子弹、核武器，核武器有几种元素嘛？一个叫钚，对吧？还有叫什么铀？叫浓缩铀。为什么以色列这次要去炸伊朗？美国的那个 B-2 轰炸机去炸伊朗的核设施，它的核武器还没有形成，但是它下面有什么几百公斤、几千斤的铀，叫浓缩铀，是用来造核武器的。所以再来看这节经文啊，很神奇，天势都要震动，指的是核的力量，核的力量。所以呢，我们正在一个核开始要失控的一个时代啊。这个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这个经文它肯定是不能够看得懂的。只有核的威力才能够让天势震动，弟兄姐妹，一颗原子弹能把整个城市一夜之间都可以灭掉了。啊，如果现在有的原子弹拿出来炸的话，可能全世界这个地球要毁灭无数次，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你看到那个核武器为什么要控制核武器？但是很多还是在造核武器，你看朝鲜啊什么，对吧？伊朗啊，这次就是要造核武器啊。人想到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很多非基督徒是很惧怕的，非常惧怕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圣经说都吓得魂不附体？我深刻感受到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年龄没那么大，所以以前那些世代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就是我自己活了快40岁，我深刻体会到就是在21年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封城的时候，我真的看到那些人真的是吓得魂不附体啊！你有没有印象？你去想想看，后面搞了3年嘛，天天核酸也搞习惯了，对吧？也不当一回事了，染上就染上吧，也无所谓。后面，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刚开始的时候你真的看到那个超市在哄抢，然后人大街上没有人，哪怕不封城，没有人敢下楼，没有人敢出去，你真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吓得魂不附体。然后很多人也很惧怕什么战争啊，核武器嘛，这个就是核的威胁，天天要拿煤气罐来跟全世界同归于尽，那天天听这些信息，然后那些世人是很害怕的，弟兄姐妹。真的吓得魂不附体，但是我要告诉你，基督徒，你不要惧怕，在我们被提之前，核大战不会发生。那很多人担心说啊，伊朗要造出核武器把以色列灭掉，你不要担心以色列，弟兄姐妹，我关心的是我自己现在怎么过得好一点，被提之前活得开心一点。以色列会存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都还有以色列呢，千禧年的人种绝大部分就是以色列存留下来的人，所以以色列不会被灭掉，以色列只会越来越强。而且每一场战争都会得胜，只有在最后一次大战的时候，以色列要失败，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耶稣脚踏橄榄山来拯救以色列，所以你现在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伊朗造原子弹造不起来的，圣经已经说了，哈利路亚。那有人说俄罗斯会毁灭，毁灭不掉，俄罗斯到最后也要去打以色列，所以俄乌战争肯定会结束的。就像疫情新冠来的时候，屏幕师发预言说这个很快就会结束的，会过去的，人们又回到那个忘了那个好了伤疤忘了痛的那个状态，因为圣经说人们又是在又吃又喝嘛，就是说，就是圣经讲到说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又回到那个好像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中，因为疫情刚来的时候，很多人很担心说这是不是马上就是世界要结束了，耶稣要来了？不是的，耶稣来的时候是在人们感觉到平安稳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不相信啊，这个疫情会不会结束不了啊？不会，一定会结束的。然后呢，又会有新的东西起来，就反反复复。我们看到这些征兆，但圣经说耶稣来教会被提是在人们感到稳妥的时候。 又吃又喝的时候，所以这个世界当时一定是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发现，真的，你研读圣经真的太棒了，比什么专家、比什么科学家都看得明白。哈利路亚，阿门。那这些经文讲到说，那些人什么？惧怕，吓得魂不附体，恐惧、担心。然后这个世界呢，会变得越来越不好。那圣经说啊，是因为撒旦魔鬼要疯狂的搅扰。虽然这几千年来啊，从伊甸园开始，撒旦就攻击人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但是现在会更加的强烈。我来看这些经文啊，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些启示录这些经文就是在预言，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在伊甸园里，撒旦就开始攻击、引诱亚当、夏娃，对不对？几千年来，撒旦一直在破坏。但是这个时候的破坏会超过空前。那撒旦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啊？因为他想拉一些垫背的。也就是说，撒旦知道自己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他知道自己的结局，而且是很快了。那在这个结局来临之前，他不希望别人活得好，因为神没有救天使，堕落的天使。圣经说神并不救拔天使，因为他是自己犯罪的。神为什么救人呢？某种程度上说是能理解的，因为亚当夏娃被诱惑之后才犯罪的，所以神救人，神的救恩给人，但神的救恩没有给天使，所以他是非常难过的、难受的。我看到网上一个段子啊，他说现在不是说经济不好吗？大家都经济不好也挺好的，如果你们都经济好，只有我经济不好，那不行。这个是这么回事吧？所以你们都得救了啊，撒旦说那我不行。对吧？我在无底坑里，我必须要拉你们多拉一些人一起下来，一起，这个是他的逻辑啊。所以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大路虎，对吧？我不开路虎没事，但你也不能有路虎。这人性，你看撒旦也就是这个逻辑啊，在这个过程，所以圣经说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然后盗贼来呢，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来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阿门。其实这个状态呢，也是在世界在整个律法体系下啊。你一谈到律法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传统教会的人在律法之下，其实这个律法也包括什么？包括整个世界，只要你不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都是在律法之下的。那律法之下呢？生命记28章这里记载说人的精神的状态。啊，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没有安逸嘛。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啊，换句话说，这个世界都是在律法、在诅咒、在罪的律的之下，就是这样，不得安逸，然后呢，没有平安，心中跳动，啊，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就没有任何安全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说挂就挂了，说没就没了，说走就走了。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没有神的人，其实天天都是在等死。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天天等着死了怎么办？死了怎么办？除了你，就算在工作啊，在创业啊，在赚钱啊，你赚了钱，你上了班，你最后也是在等死啊。只有基督徒，只有神的儿女是有盼望，是有期待的。阿门。这个是整个世界的状态，但是感谢主，耶稣已经把我们从这个状态当中拯救出来了，把我们从恐惧、战惊、从不安的灵魂当中，使我们已经得释放了。阿门。所以，我们不应该再活在焦虑、恐惧和这些绝望当中。耶稣已经担当了这个律法下的一切咒诅，包括精神上的恐惧跟消耗。来，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刚才申命记28章所记载的这一切精神的消耗。啊，惶惶不定，不得安逸。耶稣都已经把我们救出来了，阿门，阿门。圣经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耶稣来是干什么？今天你有耶稣吗？耶稣周流四方，耶稣今天来到了这里，对不对？行善事，撒旦是做恶事，耶稣来是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换句话说，这个世界都是在魔鬼的压制当中。因为神与他同在，阿门。来看这节经文啊， 当你看到世界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到什么？弟兄姐妹，感到喜乐。来看路加福音21章28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感谢主，当我们看到圣经的这些征兆，看到这个世界，看到环境，看到一切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感到喜乐盼望，因为得赎的日子近了，随时被提就要发生了。阿们阿们。这里的得赎呢，它不只是指的是属灵的救赎。首先我们信耶稣，我们灵魂得救啊。圣经说信的人得永生嘛，罪得赦免得永生，因信称义，这个是灵的层面。所以永生不是在你断气的时候才进入永生哦，永生是在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灵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说重生就是你的灵属灵的已经得救了，今天你已经是得救了，今天你已经拥有永生了，今天你已经行走在永生里面了。阿们。所以属灵的得赎是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已经发生了，被提的时候我们只是来到了耶稣那里而已。阿们吗？人在地上断气的时候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但是真正的你，你的灵魂已经永远不会灭亡了，这叫永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得救的那一刻发生。但是这里说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它也包括什么？肉体。也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要期待得赎，就是你的肉身会被提，然后呢一夜之间，瞬间，不是一夜之间嘛，一刹那之间有了像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阿们。对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为容貌焦虑。现在可能你觉得自己啊皱纹越来越多啦，头发越来越少啦，头发变白啦，对吧，脸然后什么眼袋下垂啦，对吧，身材走形啦，但是在那一刻瞬间你就怎么样，荣耀的身体，像耶稣一样。到底有多荣耀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带着光圈嘛，反正是最美好的啊。我没有经历过，我没有看过，但我只能是从圣经的描述里面去想象，最棒的就是你荣耀的身体，不会有衰老，然后从此也没有痛苦，也不会有死亡，这叫得赎的日子。提到痛苦，你想想看，你牙齿疼你都受不了，对吧？但那个时候你没有任何痛苦，像耶稣一样完美荣耀的身体。阿们，阿们。所以呢，我们今天应该要怎么活呢？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第8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属乎白昼，所以今天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不是黑暗之子。虽然你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做一些黑暗的事，不荣耀神的事，但是你已经是光明之子了，就应当谨守。这个谨守叫谨守什么？谨守你的思维啊，你的思想，保守你的心，这是圣经对你唯一的要求。你没有能力去掌控环境，你没有能力去掌控你身边的人，弟兄姐妹，你没有能力去掌控你的家人，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样，不会照着你的路子走的。你唯一能做的，上帝说，保守你的心。我再说一次，你没有能力保守大环境，对吧？你没有能力，就是说你没有能力去掌控大环境，你没有能力去掌控明天跟意外跟所有的一切，你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但上帝告诉你说，你唯一要做的，也是你能做的，是神要你去做的，就是要谨守你的思想意念。你每天想什么你是可以选择的，阿们吗？人的大脑无法处于真空状态，如果你在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应许，思想美好的神的爱，那么你就没有时间去思想负面的消极的恐惧的担心的事。你的大脑只能够处于一个想一件事，它无法真空啊！我啥都不想，啥都不想，就是在想不好的事，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做的，也是神要你去做，唯一要你去配合他的。他说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信是什么？因信称义。爱呢？耶稣爱我，天父最爱我。这两个呢要常常的放在你的胸口，对吧？我是公义的，我是天父所最爱的，这叫护心镜遮胸。下面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 也是指的你的思维，得救的盼望，我已经得救了，我要期待得到救赎，得赎的日子近了，就是身体也要得到救赎，阿们。所以你要做什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罚，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我们不会经历那个七年大灾难的，他不是要我们落在那个大灾难当中，他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救。然后第十节说，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活着的人就直接被提了，身体改变，荣耀的身体。那睡了的呢是哪些人？在我们今天之前，我们的家人，那些相信耶稣的义人，因信称义的人，虽然可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在那一刻同时会发生。弟兄姐妹，我们一下子就改变了，然后那些睡了的人呢，就复活了，也得到荣耀的身体，与耶稣永远的在一起。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保罗意思说，你要常常讲这个，牧师啊，你要讲这个，拜托，你要讲这个，为什么那么多烦恼，为什么那么多恐惧，你不讲这个，人家就想得多呀，你讲这个，人家就有喜乐啊，就平安啊，就有盼望啊。灾难越大，我知道离我被提的时间越快了，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保罗说，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要常常讲，我们得赎的指望近了，阿们，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所以不要落入到各样的恐惧当中，要把救恩的头盔戴起来，你就能够行走在神的同在当中，在被提之前行走在神的美好的旨意当中，阿们。你要兴起发光。那今天我们也会谈到说，为什么要在灵里祷告，就是方言祷告，为什么这么重要？弟兄姐妹，在末世的应许当中，你要想兴起发光，就是在你被提之前，这一切要发生，跟你方言祷告有关，好吧？过去我在讲方言祷告，从来没有讲到这一点。我在一个月前上一集的时候，我有讲过，我之前真的从来没有讲过这一点。屏幕是说他之前也没有讲过这一点，但是我们先来看圣经好不好？来看以赛亚书60章1-2节，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到来。注意哦，这是以赛亚书60章了，已经到了最后了，弥赛亚已经来过了，也就是说在2000年前耶稣降生来到世界做成救恩之后，讲到末世了，讲到我们这个时代了。他说兴起发光，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泄照耀你。一会儿会告诉你如何兴起发光。然后第二节说，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这个黑暗不只是世界那些不法的事情，那些黑暗的事情，其实更重要的，这个黑暗幽暗指的是人的精神层面。你发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不是温饱问题，现在没有人吃，没饭吃吧，不存在这样的人。现在连乞丐都要吃的好一点，哪里能吹空调，在哪里要点钱，对吧？现在的人不是吃饭的问题，弟兄姐妹，但是在过去的人是什么问题？吃饭的问题。以前如果80年代什么70年代，以前看到你打招呼就是吃饭了没有，吃了吗？为啥要问这句话？没得吃啊，饿。所以第一件事首先关心的就是吃过了吗，对吧？吃了吗？见面就是吃了吗，吃了没。现在见面都是侬好啊，就是你好不好，就是我觉得你不好，现在就问你好不好。现在的人是好不好的问题，他睡不好，心情不好，对吧？状态不好，感觉不好，现在是不好。是以前是解决温饱问题，现在的人所面临的是精神上的问题。所以这里说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就是精神上的已经笼罩在整个世界当中。所以现在为什么打招呼叫你好，为什么叫你好？因为我知道你根本不好，所以希望你好一点。不是说吃饭了吗，但你一会儿结束了，过一会儿你可以问我吃饭了吗啊？这个你要当下的话语啊。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所以这节经文就是讲的我们这个时间，上帝要使你兴起发光。这个兴起发光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开布道会啊，要去传很大的福音，不，这个兴起发光指的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在家庭当中，在职场当中，在工作当中啊，你在人群当中，你在办公室当中，你的状态不一样，对吧？你身边的人看不懂你怎么挺开心的啊，我心情很不好，为什么你要这么开心？ 我感觉你挺好的，不行，人家看不懂你啊，觉得你挺好的。你现在不是说压力很大吗？我看你还天天聚会，还天天听到，这个就是神的光，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世人会看到你不一样，这叫做什么？兴起发光。阿们，神的恩膏在你身上，荣耀在你身上会越来越大，好不好？那如何才能够使你兴起发光呢？这是以赛亚书60章啊。那在上一章59章讲到一个秘诀，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这里有两样东西，加给你的灵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升天之后他说，我赐下宝惠师圣灵，永远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圣灵啊，在我们的里面。我加给你的灵是圣灵在你的里面。然后下面说，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直到永远，直到被提。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第一个想的就是啊，圣经神的话我们要默想，不能离开我的口，这样说没毛病。但是上下文这里说，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指的是他赐给你的这种超自然的灵的语言不能够离开你的口，直到你被提。阿们。这个传给你的话，传给你的话就是灵的语言，不离开你的口，不离开你的舌头啊。所以神的灵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然后呢，神赐给你灵的语言不能够离开你的口，直到你被提，这会让你兴起发光。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新约教会圣灵充满的第一件事情要赐给你什么灵的语言。来看这里啊，这是整个圣经第一次记载圣灵充满，就赐下什么？就赐下灵的语言。使徒行传2章第4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赐给你一个语言？语言是打开一扇门啊，弟兄姐妹。我举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会说英语，那么整个英语世界就为我打开了这扇门。如果我会说中文，那么华人世界就为我打开这扇门，不只是中国14亿哦，还全世界的华人都听得懂我在讲话。如果我会讲日语呢，那么整个日系的都能够听得懂，那扇门就打开。同样，如果我会讲什么葡萄牙语、西班牙语，那么欧洲啊，那些什么非洲啊，很多地方，很多殖民地，那些小岛可能都听，那些门都为我打开。所以语言是能够让你打开一扇门进入到里面。如果你要想进入到英语世界，你不懂英语，那个世界再丰盛再丰富跟你都无关。所以你要会说一种天国的语言、属神的语言、灵界的语言，会让你打开灵界的丰盛，打开神的国的大门。阿们。让你进入到神的国度当中，在里面遨游，领受一切的资源和丰盛。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先给你一个语言，因为你重生得救之后，你不再属肉体，不再属地了，你是属灵的，所以他要给你灵的语言，你懂我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一充满就要赐给他别国的话来，让他说别国的话。 OK， 那为什么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就是舌头就是你的口，因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圣经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讲话，你的话语会决定一切生死。我相信这一点，弟兄姐妹。你看人际关系为什么不好？就讲话呀。这单生意为什么能谈成？你说服他了，你说服他了，你明白吗？为什么会打架？你的话让他听了很愤怒和生气，不揍你揍谁？你能成功是因为你的舌头，好的人际关系是因为你的舌头，对吧？你帮助到别人，对吧？他得安慰了是因为你在说话，你把这个生意谈成了是因为你在说话。制造不好的事情呢？为什么离婚？吵架，吵架在干什么？吵架一定会发出声音，你知道吗？在说话，对不对？好的事情被建立是因为你的舌头，同样破坏的事情也是因为你的舌头。所以圣经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上帝要建立你呢，上帝要把你往好的方面带呢，必须要改变你的舌头，改变你说话的方式。除了正面积极的神的应许、神的话之外，还有就是说圣灵的话。 圣灵的语言，灵的语言。阿们。现在你能够明白了吗？为什么说圣灵充满第一件事不是让我变得更帅一点，也不是说圣灵充满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减肥掉个五斤十斤的，不，圣灵充满第一件事让你扣拉嘎巴拉香嘎拉说方言，因为这对你至关重要，弟兄姐妹，能理解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充满不是让你银行卡上多点钱，那点钱会花掉，但你会夸啦呱啦呱啦呱啦这样子源源不断，神会供应你。哈利路亚，阿妹阿妹，你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为什么圣灵要掌管你的口，让你的口去说灵的语言？那雅各书这里也继续的解释，他说我们若把脚环啊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全身。马跟牛都一样，你看牛有的1000多斤啊，牦牛那2000斤的牛那么大，一个小孩子就可以牵着这个牛啊，有一根绳子穿在它的哪里？嘴巴里。马能跑得那么快，要停就停，就在嘴巴里。然后下面第四节说，看那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船可能你没有太深刻的体会吧，就说方向盘吧，你开车大货车大卡车，对吧，拉个几十吨的那些大车半挂车，方向盘只有一点点大，它可以改变它的方向，对吧，阿们。所以你的舌头会改变你人生的方向，你到底要往哪里走，由方向盘决定，你到底人生会往哪个方向走，能不能兴起发光，能不能变得不一样，就根据你的舌头。然后下面第五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这个火可以是毁灭的火，也可以是火热的火。所以为什么圣灵充满你要改变你的舌头，让你说灵的语言。方言祷告释放神的荣耀在你生命当中，使你兴起发光。我们现在来看两处经文啊，先来看这一处经文。这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2章25到26节，它是引用旧约诗篇的一节经文。你看，注意一下啊，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灵快乐原文做什么？舌。灵快乐，看到没有？舌。注意啊，心欢喜，灵快乐，舌啊，舌头会带来快乐。那这节经文呢，出处来自于诗篇。现在回到诗篇来看一下，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同样的经文，但是这个时候不叫舌，叫什么？荣耀。哎，为什么这个灵在诗篇的时候翻译成荣耀，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翻译成什么？舌，说明是同义词。也就是说，舌头跟荣耀是同义词。圣灵故意的，他在旧约的时候，圣灵说他是什么？旧约的时候来，他说是荣耀，因为旧约方言的恩赐还没有赐下来，没有普遍赐下来。到了新约，耶稣升天之后，圣灵来了，方言的恩赐普遍赐给基督徒，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翻译成什么？翻译成舌头。来，注意，我的心欢喜，灵快乐，灵就是舌头。然后到了在旧约的时候说是荣耀，跟我说舌头会释放荣耀，阿们。这个舌头指的是什么呢？舌头就是指的灵的祷告。来，下一处经文讲得更清楚，又舌头如火焰显现落在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阿们。愿上帝祝福你，兴起发光，释放荣耀，继续的在灵里祷告。我们来看保罗的秘诀啊。保罗说，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没有说感谢神，我读圣经比你们都多，读圣经是很重要的。保罗也没有说我聚会比你们还勤啊，保罗是天天聚会啊，但我不能天天聚会，你们要上班，哈利路亚，所以我比不过他。但是保罗说有一点，他在告诉你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那到底有多多？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多？很多很多。神的恩高很高，有多高？3层楼那么高。弟兄姐妹， 开玩笑啊，段子啊。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保罗得胜的秘诀。阿们，他只有这个秘诀。如果保罗说我钱比你们都多，那我没办法。是吧？还好保罗说我说方言多，那说方言我也有，我也要比你更多，是吧？那就是就不停说呗，你肯定比他多。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保罗刚强的秘诀在哪里？来看这一处经文啊，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五节，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十六节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这个他指的是谁？他就是上帝。上帝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要赐福给你嘛。然后呢，借着他的灵，上帝的灵是什么灵？圣灵 ，Holy Spirit， 圣灵。上帝要如何祝福你呢？上帝要如何释放他的丰盛跟荣耀呢？要借着圣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灵如何使我刚强起来？就是说出圣灵的语言。当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你就在释放圣灵的大能，使你心里的力量，就是原文就是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阿们，弟兄姐妹。肉体可能你软弱了，或者你感到累了，你休息一下，你吃饱饭，对吧？你睡一觉，你的身体就恢复了。但是你灵里的力量呢？你吃饭喝水是没有用的，你灵里的力量要借着他的灵，借着圣灵才能够叫你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唯一的方法。而我们面对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肉体的软弱，是我们灵里的软弱，是我们灵里的力量不够刚强。所以当你在灵里祷告后拉嘎巴拉沙，你就灵里的力量就在刚强起来，你就有信心去面对你所有人生中的挑战，最终会战胜它。哈利路亚，会翻过那一座大山。阿们，这是圣经的方法。那保罗继续说啊，我们来看，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指的是什么？我们心里有什么宝贝？就是圣灵，也是借着圣灵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上帝会为你成就一切，并且呢超过你的所求所想。你想的只是把借呗花呗什么拍拍贷什么贷还清，但上帝说不，更多。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上帝要使你丰盛有余，祝福更多的人，前提是你要照着神的灵在你心里运行。当你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运行，吼啦嘎巴拉沙哈拉哈，他就使你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你所求所想。阿们，哈利路亚。在旧约，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曾经预言过，在恩典之下，他会赐给我们这个礼物。但是很多人不用，他也预言了。对，今天很多传统教会，他们是不提倡说方言的，他觉得听不懂没有意义。所以他对这个真理的教导是没有启示的，是不明白的。那我们来看以赛亚在28章啊，以赛亚书28章怎么说？11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是什么？就是你听不懂的话，听不懂的话，明白吗？就是灵里祷告，灵里祷告你听得懂吗？后来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听不懂就对了，说明你在讲方言。你听懂了，听懂你就是在说普通话，在说悟性的话，听姐妹你明白吗？听不懂就对了，听不懂你讲的你听不懂，说明你就是在方言祷告。这就是异邦人和外邦人的舌头，又提到舌头啊。然后12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怎么能够让你有安息有舒畅？就是借着什么？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那圣经也同时预言，很多人会不愿意这么做，他说他们却不肯。但是看到这里，你肯不肯？肯嘛，怎么会不肯啊？不肯你就没有安息啊，弟兄姐妹。阿们。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经文，方言祷告跟悟性祷告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悟性祷告只能为着一个方向来祷告，对吧？你今天为着某一件事，你就为你知道的这件事你来祷告宣告，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圣经说需要用悟性祷告，但是你不知道的你就没法祷告。悟性祷告只能为你知道的那一方面来祷告，而方言祷告呢，多方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什么叫多方？你不知道的，你想不到的，未来明天会发生的事，所以它是超越的。另外方言祷告呢跟悟性的区别在哪里？悟性需要注意力很集中， 可是方言祷告，你可以手里干着其他的事，因为你反正你听不懂，不经过大脑，是你的灵在祷告。悟性祷告你是要经过大脑的，啊，你不经过大脑，你在那里昏昏沉沉的，主啊，你感谢我，主啊，我祝福你，主啊，将荣耀都归给我。你最后都你我他都分不清，你会祷告错的，是不是？会祷告错。可是方言祷告呢，本身就不需要透过悟性，所以你不需要注意力很集中，你只管让他说就行了。来看这段话，什么叫随处多方祷告？刚才这节经文的意思说随时可用啊，你不需要一个很安静的房间啊。读经祷告，我们说的读经就是读圣经，然后那个祷告就悟性祷告，你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你读圣经，我们现在在这里聊天，在这里吃饭，你把圣经掏出来，请问你能看进去吗？我有上方，我有什么葵花宝典？开玩笑，你把圣经拿出来，你是看不进去的。你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啊！大家不要打扰了啊！我要看圣经了，安静。然后呢，悟性祷告也是需要专注嘛，安静。但是这个不需要，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情感时刻。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早上我们的晨祷会放一点音乐，给你制造一种祷告的氛围？弟兄姐妹，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需要进入，你需要很专注的进入，这是悟性祷告的跟方言的区别。但方言祷告都不需要，你可以在你开车的时候，在你工作的时候，在你排队等候的时候，你都可以呼啦啦啦啦啦啦在说。我现在跟你讲啊，撒旦呢都是在模仿上帝。你知道，比如说你有没有去过庙里？很多寺庙你去过没有？寺庙里面有大雄宝殿，它源自哪里？源自圣经里面，上帝是有圣殿的。大雄宝殿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那个前面排着一堆的贡品，什么以前嘛，馒头啊、包子啊什么的，就贡品啊。是模仿圣殿里橙色饼的桌子上有饼，然后那个寺庙里面呢会点着很多蜡烛，它是模仿金灯台，然后寺庙里的人会去烧香，是模仿金香炉。圣经说金香炉就是我们的祷告，你理解我的意思吗？那现在我告诉你，那些做法事的和尚、道士、尼姑、搞邪术做法事的人，他们会念经，他们要比如说这个地方不吉利，或者这个地方有什么妖气，这个地方有什么不祥之兆啊，或者这里是个什么凶宅什么的，他们会请这些人过来，他们就要念经啊，玛丽玛丽红啊什么之类的，开始了，你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他会他在念经。他是在模仿什么？他是在模仿你感到不平安的时候，家里不太平的时候，新买了个房子或者有什么问题，这个人躺在病床上了，需要得医治，你也不，他在那里麻利麻利哄，对吧？在那里念经，你听不懂，对吧？我也听不懂吧？我非常破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是模仿不来啊。你在那里呢，吼啦嘎巴啦，笑嘎巴啦啦，就跟他的样子是一样的。在地铁里，坐在你边上的那个和尚在那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在那里吼啦嘎巴啦，笑嘎啦咕噜咕噜咕噜。当然那个撒旦是模仿，那个是邪灵，是模仿。有时候撒旦会有一定的果效，因为邪灵也会让人去相信他。但是你这个是圣灵，你这个是真的，他那个是假的，他那个麻利麻利后没用，你这个后拉嘎巴拉沙嘎得胜，哈利路亚，阿们，上帝祝福你。你看那些人，比如说有凶宅，就房子不吉利呀、啊，或者公司，你看公司他没生意，或者公司开业的时候，有的都会请那些道士和尚过来，对吧？开个光在那里念一念，你呢请牧师过来宣告方言祷告，不是一样的吗？是不是啊？他们呢请和尚道士弄好了吗？还请他吃个饭，你有时候也请牧师吃个饭，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但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弟兄姐妹，你看那些什么什么被鬼附了，或者什么不平安啊，那些人农村也会请道士和尚来做道场做法事。你今天家里有问题，不也叫牧师过去为你方言祷告吗？吼啦嘎巴的，你自己也要祷告。你看那些修行的人，他们都会自己念的。刚入门的，你看那些搞迷信的，刚入门的，他会请那些和尚道士专业人来念，对不对？你刚信主的时候自己不会祷告，你老牧师为我祷告，我要祷告。你刚入门，你看那些真正的那些佛教修行者，那些真正进入一点，他自己懂佛学的，自己都会念经，在家里念，你发现没有？大悲咒啊什么的都会念。 我是研究过各种宗教，六姐妹。那你呢？今天也要进入一点，你都已经这么优秀了，你得自己方言祷告啊，自己念，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呢，方言祷告是无论你在开车、你在工作、你在排队、你在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继续这样祷告，方言会流淌出来，然后圣灵的河流会涌流，然后安息会到来，更新会到来，突破会到来，阿门，阿门。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在我们被提之前，保守我们的心，救恩的头盔，对不对？然后呢，继续在灵里祷告，圣灵带领你、坚固你，然后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神保守你，与你同在。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上帝，阿门。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一起举手来方言祷告，圣灵的江河。活神的江河涌流，神的医治涌流在你的身上，翻转在你的身上，突破在你的身上。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兴起发光，兴起发光。西里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嘿！凭信心方言祷告，说出来，说出来。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哦，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阿拉嘎巴巴巴巴，仰望耶稣，仰望耶稣，方言祷告，哦，拉嘎巴巴巴巴巴巴，是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耶，拉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突破突破突破，兴起发光，兴起发光，得医治，得释放。举手领受领受领受神的恩膏，领受圣灵的充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中发生。上帝说，我要使你兴起发光，不要让恐惧占据你的心，抬头仰望耶稣，保守你的心，你已经被救赎了，哈利路亚，你的灵魂身体都已经得救了，上帝的祝福临到你，上帝的荣耀现在你的身上，你要在职场、在家庭、在任何一个领域，上帝的荣光照耀在你的身上，荣耀更多的释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奉耶稣的名，今天早晨身体上有疾病的人，这一刻要得医治。耶稣医治的恩膏临到你的身上，耶稣医治的手触摸你的身体，他要医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所有的重担、焦虑、恐惧，这一刻完全的脱落。举起手说，主，我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把我一切的重担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把我的明天未来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与每个人同在。主要祝福你手中的工作，你的生意财务兴盛，身体健壮， 所有的债务在未来会超自然的消失掉，奉耶稣的名，上帝祝福你，哈利路亚，越来越好的人际关系，哦，越来越喜乐，哈利路亚，平安，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